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黑水公园，我是艾文。
我是金花。
我是蛋挞。
哥斯拉大战金刚二帝国崛起太精彩了，
对，刚
可以说是物超所值。我操，这个巨兽电影带给我的震撼，我觉得是溢出的。
嗯，但这个对这艾文已经等这片等了挺长时间了。
按理说咱们哥斯拉的电影、金刚的电影都看过不少了，
嗯，
是吧？
对，
以往所有这些巨兽电影所有的量都没有这一部电影多。
啊，一定给足，
给足了，
给足。我看的时候，那个艾文在我旁边说哎，这个人类就是负责解说的
啊。对对，
就是解说，告诉你他们现在这个战况发生到哪儿了。
对对对 对, 对，因为经常这个有时候我看好多大家聊，就说哎呦，这个片人类的戏真少。大家说对了，就最好人类的戏越少越好。
对，
就对，
因为这个片儿，我觉得它合格地方在哪儿，就是因为它定位就是爽片儿，绝对爽，非常爽。因为我是早上起来看的，就是图人少，结果这一天都神清气爽，
没错，
而且觉得就是非常振奋，它的最大特点就是
特别解压。
对，以前咱们看巨兽片，比如说像这个奥特曼也算巨兽片吧，一般咱们看是一v一，哎，这次有团战的概念了，
对对对，
而且是有配合的。并且有小喽啰，
有补给，
穿插在这个 BOSS 战，
有升级，
没错没错，
对，带着军队，
有装备
啊，对对对，还有装备，对。而且说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吧，就是这个片儿里边的，真是从第一个镜头开始就是特效的这个大怪兽啊，这个金刚啊、哥斯拉很早就出现，然后特别跟之前的不一样的一个是都在白天打，
没错，
这个是一个其实看特效片很多时候就是特重要的点，因为很多特效片原先在晚上打，是因为这个就是经费不足啊。
上一部我记得《哥斯拉大战金刚》，其实还有不少就是在夜晚的戏，
没错，因为夜晚戏你看着它不清楚啊，它那个就是特效做的可能就稍微
糊一点也没事儿
。这
一部基本上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对
对
对，因为它设定有一半以上是在地下打，它那个地底下的设定就是一直阳光明媚
啊，还有一个自带光源的角色，
对，
哎，摩斯拉，
对，所以它都打的你看得特清楚，非常清楚，然后打的这个非常的精彩，而且真的是，我估计就是没有特效的镜头10%。就90%应该都是带特效的，
对，
即使没有怪兽，它也是那个，就是什么，这种叫什么飞船啊，那个飞行器，它有很多人，这回有很多人类的新的这个设备上了，
科技，人类科技
啊，对吧？这个真的是特效给的很足啊。
我估计只有就是去播客他们家是实拍，
对，也很好，还有做播客的，在做播客的里边就整天神神叨叨的讲大怪兽，
但是他发现了重要线索
啊，就最后就告诉大家做播客的说的是真的。但是，对吧？还好多人不信，好多人不信，
对，
所以他必须得证实他这说的这大怪兽的事儿都是真的。
而且他采风是真的实地去采风，
哎，对，
绝不掺假。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是，这个因为我们之前已经看过这个《哥斯拉大战金刚一》了嘛，其实打的就已经很精彩了。然后这一部升级了，
一是在香港打的，
对
对
对，他还是原始的这个哥斯拉跟原始的这个金刚，现在金刚已经变成钢铁侠金刚。
因为我记得在上一部啊，我记得我说过，那一部这个在那一部里边两位这个巨兽啊，这碰面之后打了一架，成为朋友了
啊，
是
真的是成为朋友了，
是成为朋友，不打不相识。
对对对，
而且在这一部里边，我明显感觉到二位都有成长性。哎，他们现在其实有一个粉丝对他们的称呼，金刚叫什么
靓
仔，那个哥斯拉叫哥总，
对对对，
哥总就是霸道总裁。
对，哥斯拉有这种总裁范儿，
强占民宅。
不是，但上一部我觉得他们俩可能相对来讲，就是我们印象中的那种巨兽，可能没有那么多我们的那种人性思维。在这一部里边，我感觉二位是有头脑的，有思考的，二位之间还有对话，
极度的有智慧，
有人性，
甚至于这个刚哥找到了自己的族群。
对对对，
哎，他们这里边，而且还有了一些社会问题。
对对对，自由钢，
没错，
他这最后他举着战斧，已经向他的小钢们喊了自由。
对，没错，推翻了那个残暴的坏钢。
对，
哎，
挺有意思。
刀疤钢，
刀疤钢。对，一会儿可以聊聊。其实这个名字这个是有讲究的，其实他就是应该叫钢。对，
没错。
然后这个，而且就是刚才也说了，我觉得挺厉害的点是升级了，因为之前打的不够了，这个金刚已经变成这个机械叫什么机械臂了。 啊，麒麟机械臂、钢铁侠金刚啊，这个应该在预告片大家能看到了。
对，
然后这个确实得给他上点强度，因为敌人变得会更强。
对，
没错，因为、而且敌人还有战宠。
对吧？
就是好多我们动作片里认为，或者说 RPG 游戏里出现的元素，这里都有。
对，有战宠，是有战宠，
没错，
坐骑，
对，
有坐骑啊。然后这个哥斯拉这回也升级了啊，变成这个叫什么？这个猛男粉、霸总粉，
黑又硬粉。
对，反正就是这个整个贝奇变粉了，我觉得这个造型还挺酷，而且这个哥斯拉减肥了。
减了吗？
这集明显感觉就是哥斯拉的那个瘦身了，
他有腹肌了，
而且那个有那个大长腿，那个腿有一幕我印象特别深，就他奔跑起来，两条大长腿迈着大步子往前跑。
对，因为什么呀？因为哥斯拉要奔跑的像火车一样，这样金刚好能扒上去，扒上飞快的哥斯拉，像骑上了奔驰的骏马。
我印象中哥斯拉之前。没有这么大的步伐，更多是游泳啊，什么这种速度比较快。他在陆地上基本上就站在那儿喷。
对，
现在是
对波。
对，现在是明显感觉他这个机动力、行动力也比较强
啊，敏捷力上来了。
这真是这样，因为他这次面对的敌人就是比较强的啊，这个应该是叫血魔，他现在翻译叫血魔，之前对，之前也有看见网上也有之前的翻译叫什么石木啊，现在官方翻译叫血魔，我们更愿意管他叫冰斯拉
啊。对，
他是上古的泰坦举手、
啊、
辈分比较高啊，
这个是很厉害的，当然是在这个故事里边出现的，说之前打的基多拉就是被他封印的
啊，基多拉是被他
封印的，基多拉不是被一大兵给封住了吗？
哎呦，那厉害了，
对吧？所以这个很厉害，哥斯拉就知道自己不行，就得先找地儿升级。所以我们这回其实不是简单的看到我们在预告片里看的，其实血魔预告片里都不多啊，这个在电影里边是非常多的，然后是成为了这个反派的战宠，然后不光有他，还有那个反派的刀疤，这个大红帽猩猩，其实中间还打了好几场，
对吧？
这个哥斯拉为了升级。去
强占民宅，
人家是去为了保卫地球去升级，是为了在他的
那个受害者的家怎么办呢？
有一个受害者怪兽啊，那个所以就是说之前还有一仗，之前实际上还会有，然后也会有金刚跟哥斯拉的对战，因为他们毕竟还都是巨兽，不能谈判，他们想聊点事儿，必须要靠武力来这个表达，
看谁胳膊硬是吧？
对，这个都有，然后。哎，我金刚中间也打过别的怪，也打过那个这个什么地底的这个大长弓，
野蛮猿
啊，野蛮猿、
他在打那个
还打了一
个反派之前打了一条
水蛇，
对，
水蛇
啊，打了一大水蛇
给吃了
啊，对，所以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出现的怪兽还是比较多的
啊。对，我先你说怪兽多，我先说一句题外话啊，就是如果观众朋友们您在看这个电影之前，您可以就是沿着上回我们讲哥斯拉的那个君主计划是有一个网站的
啊，
您如果去那个网站，您会看到他那个。怪物的集结点又变多了啊、之前可能有十几个，这次超过了20个啊、因为这里边有一些集结点是跟这部片子是
有
关联的，
关对
对
对,
对，您可以看到就是在一些极地的地区会多出一些怪兽，
这就是哥斯拉要去升级的地方，
对，
所以哥斯拉在里边也这个用在这个极地让自己升级了，成了这个粉色哥斯拉。
这粉色是不是也算是一种流行色呀、
啊、
因为最近喜欢粉色人也越来越多了，
对，我觉得这个叫什么黑粉也是粉
还有这谐音呢？
这个
哥斯拉黑的嘛，但是粉色背景，我确实觉得很漂亮。主要打出那波就很漂亮。
是不是那个致敬了一下那个芭比什么的？
对，现在确实管那个叫芭比哥斯拉。
对啊，就芭比粉嘛。我看你们海报也这么写的、啊，
很漂亮。而且你说这个呢，就是其实现在我觉得这回宣发也挺有意思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宣发的动作了，就是小红书上是有帝王计划的账号的。小红书上实际也有，然后他你可以在那里边
做社交媒体了。
对，它里边就是就跟帝王计划似的，会去介绍这些怪兽谁是谁谁是谁。然后主要是我觉得那个博主还挺有意思的，他会跟大家聊，就有时候大家会问这怪兽的一些属性什么的，他会挨个的会去那个回复的。
哦、
啊，就这个我觉得做的还不错，挺有意思。我也看了一些，就是介绍这些，应该是这个血魔在那里边知道这血魔应该是封印的这个基多拉，所以对。敌人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
啊，非常强
啊，所以这次他们要升级、
啊，对，而
雪魔它应该是能制造地球的冰川期，
对对对，
特别猛，它往天上云彩喷那个冷气儿，直接整个那个地区全都冰封了，
没错。
而且好像说那个这里边，我记得反派好像说过一个，就是说头一个这冰河期就是他干出来的，
对，是
是吧？
啊、
而且呢，就是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剧透、嗯，其实这个是官方上面流传了一个很久的图，
嗯，
就是看到现在为止啊，
嗯、
整个这个巨兽宇宙第一阶段刚结束，
嗯。
因为后边会有更多的东西，这就是、哦、你刚才一说他开社交媒体账号，我就大概了解了、哦。因为结合到我看的他们的这个计划，他们现在计划是分为三个大阶段，然后还有两个系列、
嗯。
咱们现在是第一个阶段刚结束，就是哥斯拉跟金刚大战这块刚结束、
嗯，
然后从这个第二阶段开始就会出现以金刚为主人公的，然后主要场景是在地底空洞的啊、
哦
这个电影。当然，这个是他们就是自己发的一个规划啊。
刚才金花说啊，这部电影人类戏份没那么多，
对，
是吧？但其实也透露了很多重要的信息。哥斯拉是在地球表面这个待着，这是他的领地。
对，
金刚是现在在这个
地下
了，
接着这个之前的
所谓的和好吧，但俩人不能相遇，尤其是金刚不能来到地面，只要来到地面，这个哥斯拉还是要干他。
对对对，你来我家得敲门。
哥斯拉感觉有雷达似的。
对，所以我们也会看到这个哥斯拉跟金刚在金字塔的这个大战啊，这个应该预告片能看到，对吧？然后在极地的这个哥斯拉的升级，然后地心的大战，而且非常厉害的，最后还是要回到地面打。这个很重要，因为我觉得这种怪兽的大战必须最后回到地面，得有摩天大楼。摩天大楼实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其实最后的最精彩的画面还是在摩天大楼这块打的。最后这个，而且确实不光是傻打，这个里边最后是出现配合。对吧？而且这些怪兽也有怪兽的情绪，怪兽们也是有脑子的，他们
有软肋，
对，他们会在战斗过程中也发生一些立场的转变，其实这些都是挺精彩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巨兽不是那种灾难型的巨兽了、
嗯、
是带有人性的。
对对对对，
刚在这集里边有很多表情、
嗯、
他的很多情绪是能让你看到的，
对，
比如他也有那种畏惧的时候，也有害怕，
这个
一闪电那种有点慌的那种表情都有。
对，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片儿也挺厉害的地儿，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它绝大部分的都是有特效，有这些巨兽嘛，然后所以这些巨兽的表情很重要。
嗯，
啊，因为最近这个我也在看了一些这个综艺，里边有吴镇宇老师专门讲这个，
你这
你
打击面有点大了吧？
没有，就是吴镇宇老师专门讲说，如果你被
刚想到吴镇宇，
哎，对，因为就那个镜头，我就是。特别像，因为我刚看到吴镇宇老师讲，如果你被人勒脖子该怎么表演，
嗯，
就从后头勒你脖子你该怎么表演，就是他还做了一个示例，就是怎么去抓这个勒他的这个部分往下蹬，然后表情会是什么样。
对，我觉得可以在这个戏里去学学这个金刚。
哎，金刚就这儿演的特别好，就应该给金刚颁奖，就真的就是他那一看就是被勒的样子，他的那个紧张的情绪，然后他的手怎么去把这个链子要给蹬开，对吧？因为这个吴镇宇老师给别人
吴镇宇老师演的，
哥，我觉得金刚这演的确实有吴镇宇老师的那个风范了，就真的是你感觉他被勒了。就这事儿平时吧，我们觉得很简单，尤其但是我这次看了这个吴镇宇老师讲表演的这个综艺，我突然才发现，哟，这不是所有人都能演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想到一个特效的一个猩猩能把他演的这么的好，就是我们在看的时候，他那个被那个红毛猩猩从后头拿一个大鞭子啊，大鞭子给勒住脖子的时候，那时候金刚的那种绝望痛苦，然后最后的这个奋力一搏要把这个给争夺开，为了自己活命的这些情绪，真的是我觉得演得比人好，非常棒。所以你从这也能看出来，包括其实里边好多细节，比如金刚去请哥斯拉来帮忙，那个表情。
大哥在这儿呢，
不是那明显感觉是先别动手，别动手，听我说，
对，
听我说，
队长别开枪，是我，
对，真的是。然后这个，所以整个过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他为什么人类戏少了，因为他的这些怪兽戏是能够让大家看
长了。
我觉得现在这个技术也是突飞，电影技术也是突飞猛进啊，它已经不局限在说巨兽电影以及特效的震撼了，它在这种巨物的身上去给你捕捉它细腻富有人性的细节，这个特别厉害。
我这片里有大段是没有对白，都是猩猩们这个金刚们各种钢们，然后他们之间的这个情绪交流，所以也保证了说没有人类那么多戏份，他这个片子里边的故事跟情感是很顺畅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大家看这种巨兽片其实主要就是为了爽嘛，对吧？因为正好聊两句挺有意思的。前两天正好有一个朋友，挺文艺的一个朋友，跟我聊天说他最近认识一个人，说觉得这人挺有文化的，然后这个平时干的工作好像也是那种挺高科技的，然后这个人都挺好的，但是说看电影就问看什么，人就是说要看大爽片，就说为什么呀？他说因为你说我要是长知识我就看书了，我要是想了解社会我就看报了，看新闻啊，对吧？就是，然后那个你真正去电影院实际是放松，说就是累了一周了，我其实是去电影院的目的是放松，放松这是一个娱乐。啊，对吧？有比如说带着这个媳妇儿，带着孩子，因为这个片儿我们去看首映的时候有小朋友，还有小朋友发言呢，也挺有意思。这个对吧？我们还看着，
这是一个老少皆宜的电影。
对对对，小朋友也发言说的那个，开始以为金刚要跟哥斯拉打，结果发现还有反派，就说的特别简单，但特别有趣，至少他看明白了，还挺有意思的。
哦，就是性格塑造很成功，
没错，知道谁是正派，谁是反派，因为看得出来谁要破坏人类，谁要保护人类。虽然都打成一锅粥了，最后打都是一锅粥，
但是在这集里边，那个哥斯拉的破坏力还是挺强的。
对，这个其实一会儿可以聊聊，我觉得这个是他有他的文化的一个演变的。
对，就是、
金刚是那个比较注意保护，
金刚是靠装备，
对，不是
那个是靠进化，
就是说金刚对于那个
人类的
保护，怎么说人类社会的那种所谓的破坏力其实没有那么大吧？
对，
尤其跟哥斯拉比起来，当然这是哥斯拉它本身这个人这个怎么说这个巨兽原生的这个含义，就是它本身就建立在灾难的基础上的，
对。
这集我觉得这是他的本色，我觉得不应该给他这个削弱掉。而且这集也看到了，占据了那个斗兽场
啊，
那个人咱们人类
古罗马斗兽场，
你别喷，
古罗马斗兽场，
对，他占据了那个斗兽场之后，那就作为他现在巢穴了。
我就特别可爱，
跟猫一样，
对，就跟我们家猫一样，他就找一地儿，那个脑袋跟尾巴一衔接变成一个圈，然后在正好在一个圆的一个那个窝里边躺着，他就挺有意思，怎么找的？就在这个罗马斗兽场待着不出来了，就跟那儿眯觉，对，特别可爱，
有素质，人家知道自己出来会踩
那个出去的时候就是趟着那个运河走，
但是也搞了很多破坏了。这个其实真的一会儿可以聊聊，就是哥斯拉的文化的这个背后，就是大家喜欢哥斯拉的原因跟喜欢金刚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有很多背后的，可能说喜欢的人都说不上来为什么，但是它由于不同时代诞生的这么两个形象，它确实有本身它自身带的那个文化符号。
那个这个东西其实叫魅力，
对，
这个
哥斯拉一定要有一定的破坏，这金刚就相对比较这个小心一点，尽量少破坏。
对，其实金刚身上也有特别那种闪光，或者说它本色的东西。实际上在老版里边就有，就是他跟人类比如小姑娘小女孩啊
喜欢
对拳，
对，
这是很经典的一幕嘛，对拳，
是的。然后还有摩斯拉，这回是我看之前没想到的，摩斯拉也出场，
摩斯拉就是
妈妈
太美了，
对，
就感觉因为我本来就我是不太喜欢这种什么就是
呼伦
鹅这种生物的，但是我这个东西出现之后，但我操，那种感觉，整个特别圣光的感觉，
对 对，
有母性，
对，因为摩斯拉就设定就是这个母性，而有像一个母亲一样对人类，他对人类真的是无限的爱，
Queen of Monster，
对对对，这个怪兽女王，
但是也不意外啊，因为上一集其实留彩蛋了，
对，
彩蛋有一个他的卵，
对，有一个卵，其实也是接着上集这个都出来了，所以。怪兽多，然后这个特效多，这个值得周末去看看，对吧？真的是，花张电影票的钱能看这个这么长时间，90%都是特效。
我觉得就是溢出了，真的是
溢
出
了，
我操，真的是超大杯啊！这种
对对对，什么都不说，咱就是特效真给的足。
而且不光是你一个人能收获喜悦，如果您有这个朋友亲戚，
对，
带着你的义父，可以一起去观影。
怎么老有义父的事儿呢？
因为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比较流行这个，
就请一个 Steam 库里边游戏特别多人去看这个。
对对
对
对，其实这部电影这个独立性其实比较强，你不需要了解太多那种前作的故事，但如果你看完这电影之后。你对这个巨兽宇宙以及这个帝王计划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听一下我们上一期那个讲帝王计划。
唯一可能现在跟帝王计划有一点差别，就是他说那个帝王计划进了地底时间会变，
但是现在说那俩不是一个地底
啊，
是两个地底，
两个地底，
因为景色好像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帝王计划进
平行宇宙
啊，
不是，就是他进那口不对
哦，
就帝王计划进那口是一错口，是错，是去了另一个地底。 不同的
黑暗地底，
不同的地底。对，然后这一部，之前有过，就是这个金刚在这个怪兽宇宙里边，在这个帝王计划这一些系列里边，就一直生活在这个骷髅岛嘛。这个是很多好几年前，我们当时也做过相关骷髅岛的内容，当时。确实，你说当时还跟这个抖森啊什么的，这个
惊奇队长
啊、发克侠什么的，这个
萨米尔杰克逊、
啊、促膝长谈，
当年还是得有这些一线的这个名角带着这个巨兽电影看、
哎。这也是说这一部厉害的地儿，就是不用名角了，
没有名角，
没有名角了，然后就是。咱上特效，
其实名角就是我们刚啊，
哎，
就是我们歌总啊，
对，在这个，在这叫什么豆瓣上边。最重要的两个角色就是金刚跟哥斯拉，就是他们俩，就是
他们俩主自己演自己，
对
他俩已经成为一个大 IP 了，
对，
立起来了，
对，不需要，不再需要这个
那肯定的，人家 IP 几十年前就有了，
对，但是这怪兽宇宙等于现在立起来了、
对，
演员就是一个是哥斯拉，一个是金刚，一摁那钮还放出他们说话呢，
其实你要说之前骷髅岛那样，我觉得这个大牌的作用吧，
立就为了立 IP 嘛。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人家那个导演毫不手软，就是该拍碎了就拍碎，我不管你牌多大，
对，都
给
你弄死。
哎，
对。然后但是说那会儿其实就是金刚的小时候啊，那个片子是金刚的小时候，
才三十多米，
才三十多米。现在金刚长到102米，
是吗？已经明确说
102米。哎，我们之前我老跟朋友说我们这节目讲什么，就是讲哥斯拉有多高，哥斯拉120米啊，这个金刚102米，差个十几米。
应该这么说，咱们这节目也是看着他的长大的，
真的是，我们是看着金刚长大的一个节目，
帮他补补钙。
然后呢，这个金刚原来在那个岛上是有好多这个当地的这个土著人民的
伊维族
啊，伊维族，这个是大家可能需要知道一下，因为在这一部里也很重要，
有一个伊维族的后裔。
对，就是
伊维族是不是有点是像玛雅族是那
啊，有点
那
意思，
有点
像啊，有点那意思，就是设计的就是在一个荒岛上有这么一个头颅民族，这民族他们也不说话，能靠脑电波交流，
心灵交流
啊，心灵交流啊，这个但是最后的唯一
这设定特别好，在这个电影里特别好，
别说了，
就是
对，有一个做播客在那嘚吧嘚吧就行了。然后呢，这个其中这个族最后传下一个小女孩来啊，这个小女孩在上一部金刚这个哥斯拉大战金刚里就出现了，她能够用手语和心灵跟这个金刚进行交流，所以这一部这个故事的引子也跟这个小女孩有关，所以大家也应该知道，就是她跟金刚是好朋友，而且她能够去心灵感应一些东西，她跟这个其他的人类呢沟通只能靠手语，是这么一个设定。现在她也是被这帝王计划的一个博士给当做这个养女，对吧？然后这么生活，然后他也是他先感受到了这个地底下传出了某种信号，然后他们要去寻找这个信号的源头，引出的这一系列的故事。
你说这个是这部电影的一个怎么说剧情核心吧？就是小女孩想要找到自己的种族家人，这个金刚也是想迫切找到自己的族群。
嗯、金刚
他们都有一种想回家或者找到家的那种感觉。
金刚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上一部《金刚大战哥斯拉》里边，其实会有演到的是金刚已经进过地下了啊，他已经进到过地底下了，因为他打这个哥斯拉也没打过啊。后来他进到地底下，他发现地底下，在上一部里看到的是他发现了一个古代的神庙，这神庙里边明显里边都是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祖先啊，他的祖先原来是在地下，而且还找了一个巨型战斧啊，这个战斧也是上一部啊这个核心的一个武器，哥斯拉的背鳍做的。
对，
那个贝奇
还能充电，
对，哥斯拉可以朝那个斧的土原子吐息给它充电啊，然后让它里边具有能量，战斗力更强，所以在这集里这把斧子还是一个挺重要的符号。
对
啊，这因为这是他祖先留下来的，这是他的老祖宗的，
他的这把战斧就相当于是雷神的锤子。
对，是的，他这个肯定得这是真的，
而且
他这是古的，
最关键就是他作为一个猿类吧，他不太可能像人一样用热武器。
对，
像哥斯拉这种能量武器给他呢也不合适。他这种就是冷兵器形式的武器很适合他这个形象。
没错，
而且他在这集里边还练了一新的技能，
对，
投掷，
没错，
投的巨准。
对，
其实大家都上技能了，哥斯拉还会一个那跟金刚打的时候有一个。背摔就叫怎么叫摔、
啊、
不叫背摔，反正就往后倒的那个摔，
反而是一个是 明显技术性特别强的一个背摔，
对，技术性极强的一个 WWE 的那种，
我操，
那个
太牛逼！
我操，我说当时那一刻出来，我挺震撼，我说金刚就是哥斯拉这招可以，
是这样，有一场戏啊，就是金刚跟哥斯拉二人之间有点误会，结果呢就俩人大打出手了，他们其中有一幕啊，就是。哥斯拉一下背摔了金刚，我操，那一下看我回头想再重看一下，他胳膊怎么给他举起来的？他不是说老说哥斯拉前肢特短吗？
所以这次哥斯拉这个瘦身之后前肢变长了点，
腿长了不行，
胳膊也长了。
哎，
原先不是人胳膊短，是胸肌太大。
他摔金刚那一下，把金刚都给摔愣了，
啊，
摔傻了。
金刚没想到，我操，上技巧了。原先不是就是劲儿大土光吗？怎么还上技巧？
练柔道了。
哎，但那下做的真漂亮，就是那下做的确实，
因为他俩都有点人类化了，
对，
这是明显人类的动作，
对
啊，
金刚已经完全是个那个人了，举拿着斧子，然后还养孩子了，这
认了义子，自己成为义父了啊，
对，挺有意思的。然后那个这是一个大家就是要知道，他都去地底，所以金刚实际上在上一集并没有找到家人，只是找到了祖坟。所以其实这一集就会出现，也不叫家人了，其实叫同族
啊。对，
这就其实也说明一个事儿，就是金刚是我们给他的一个翻译，已经大家习惯成自然的管他叫金刚了，实际他的那个英文名就叫刚。
金是他的一个地位
，KONG
啊，对，是刚是他的这个种族的名字。他为什么叫金刚呢？是因为他叫 King， 就是他是王。其实这一集金刚才真正成为金刚。
电影里也提到了，就是说。骷髅岛现在在这个时间点已经没了，
嗯，
然后那个金刚现在已经生活在地下了，
对，
因为他上一集已经找到祖坟了，他觉得他应该是起源在这儿，
是的，
他就回到这儿了，也避免了他在这个地球表面跟哥斯拉有这个正面冲突，所以他就在生活在地下了。他在地下，他认为应该是可以找到能跟他相近的这些同类啊，或怎样的，
其他刚，当然在上一集还没找到，这一集开始也没找到，但这一集他就要找到了。
而且他一上来明显是适应了地下的生活，像什么食物链什么的也都匹配到了。
对对对，
其实地下生活对他来说，还是危险重重的。一上来一场戏就是他被一群类似于那种狼啊还是猎狗的东西去追，也是好汉难敌四手，
对，好虎架不住群狼。
对，
哎，对，
那一开始这场戏我觉得也特别精彩，也反映他在地下生活的这种困境也不是那么容易。
对，虽然说好虎敌不过群狼，但是金刚敌得过，因为金刚上智力了
啊，有陷阱
啊，有各种陷阱，就是金刚已经呈现出了早期古猿开始要向人类进化的那个东西了，
奔着德爷和贝爷去了，
对，
是吧？
对对对，他为什么最后给那堆狼引到那儿？就是他即使说那会儿他不去单手撕狼的话，其实他有第二招的。但第二招后来在打群猴的时候用了，他在那块设了陷阱了，
他提前布好陷阱
啊，他最后要把一步一步先佯装失败，先上一个佯败，
他还要表现出他好像。已经是我操要命悬一线的那种表情，
对对，这就是给那个动物，就是给那些追他的大怪狼有一种假象，
自己给自己加戏，
对，演的像一点。
好猎手都是以猎物的身份出现，
对，你看是不是？他就上来好，那堆狼要吃他，实际上是步步的进入他的这个陷阱，对吧？最后他还手撕了一个，他要不撕那堆狼，最后全得死那儿，
对，
对吧？因为后来那群猴追的时候就全死那儿了，
没错，
对吧？这个，所以大家知道这金刚要进化了，而且金刚还有一个最厉害的技能啊，就是因为这个地表不是有那个人类小孩嘛，能跟他沟通嘛，实在不行找人类啊，人类给我上科技啊，对吧？牙疼了找牙医，对吧？胳膊折了找外科大夫。
确实这一上来就有一个我们老百姓遇到的问题，牙疼不是病，
对，
疼起来真要命，吃食物也不香，于是我们就发现了，其实这一幕就表示他跟人类其实或多或少一直是有联系的，
已经和好了。
对
对，他还跟哥斯拉不一样，哥斯拉跟人类没法沟通，
对，
这个金刚是跟人类能沟通的，所以金刚是人类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兄弟战友啊，对吧？这个大家能知道这个，然后再有就是哥斯拉好像在之前那一部已经基本成王了。
对，
基本成怪兽之王，
之前就叫怪兽之王，
嗯，
然后这两个王，
嗯
啊，金刚是也是王，他也是王，
哎，金刚是要当那个刚的王，
对
啊，这个 对对，这个跟大家说一下，真的，我刚才没可能没说清楚，就是金刚的名字是两部分组成的，后边是他的这个种群名叫刚，金是指的 king 是王，
就刚里的王者，
刚里的王者，对吧？所以其实你看片子里边，如果听英文话的话，基本不会管他叫金刚，
对，
一直管他叫刚啊。但是这一集他最后是要成为金刚的。对吧？对吧？他成为金刚，他要成为地底下这些古猿的这些巨型猿的这个王啊，他要带着他们走向自由。
在这部戏里边，就是，刚找到了这个，应该是他们的这个
种群，
但是那些说不清，长得并不像猩猩，长得像有点
像
古猿，
而且猿
长得有，在我看，我突然感觉是不是有点像那种。尼安德特人的那个祖先的那种感觉，
有点，他那更像古猿，
就更像古猿古人类的那种早期的那个样儿，
对，
特别丑，有点丑陋，
嗯，
是，就是像那种就是过去老说什么北京人什么的嘛，
啊、
因为那北京人跟智人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对，
但是北京人特点就是这个下颚，
北京猿人，
啊、北京猿人，
北京人，
我记得历史书上写的是北京人，
啊、是，他现在我们都叫北京猿人、
啊就是，
为了普通北京的这个普通现代的人，
居民跟居民分开，
对，跟居民分开、
他那就是下颚特突出那种，而且咱们之前也说过嘛，就是金刚原型是银背。啊，然后地底下这堆看似其他钢的这些猿，对他们自称是猿，就是这个，
而且身上毛发没有那么重，
对，
卸顶了，
有点稀疏，身上的毛
没用
那
个，
因为老工作
不晒太阳，他们都在那个
对，第一不晒太阳，第二你看那堆猿干嘛呢？
奴隶，
一直在工作
干活。
有一个在那儿躺着监视他们，还层层设坎，对吧？然后就你看没毛的那几个都是在底下这个老工作。老工作不娱乐，变成了一个那个
傻波一，
傻波猿了嘛？都是那几个傻波猿，就是特别傻感觉。但是金刚最后要带他们走向自由。
毕竟被洗脑、剥削、压榨
啊，我觉得这真挺有意思，
榨干了灵魂。
这堆怪兽里边居然出现了阶级
啊，剥削者，
有剥削者。
因为电影里我记得他说了，说这个以前这个红毛的这个
反派
刀疤王、
嗯，
什么叫刀疤什么来着？
就叫
刀疤王吧，
刀疤
就这反派这刀疤以前他是。进攻过这个地面，
对，
然后被哥斯拉给打败了，
嗯，
给打回来了，所以他一直是觊觎这个地球表面的这个环境，他一直还想回来，
对，是
他想到地面上称王称霸，
嗯
嗯，
对，所以这个这些，我觉得可能就是跟前期会有关系吧。然后哥斯拉实际上跟人类之间的关系，在之前来看，因为之前大家还是基本认为哥斯拉是个灾难嘛，就是在这个帝王计划的这个整个这个怪兽宇宙里边看，它还是说会是有灾难性。但是呢，它又经常出现更灾难的大怪兽呢，被这个哥斯拉给灭掉，所以大家对它呢，你说对吧？就是你看，对
大家情绪
很复杂。
地球上这些这个巨兽啊，人都老实在那待着不动换，就是他就是想揍谁，想揍谁就揍谁那种。
对，
他其实他一是领地性比较强，二是他这个攻击性也比较强。
他就是必须得是王。
我他妈想动你们谁我就动谁、啊、
哎，对，是龙你得给我盘着，是虎你得给我握着，今天哥斯拉大哥在这块儿，你们就都得消停的
啊。
结果老有那不想消停的，那他就得过去揍嘛。
帝哥来的、
啊、对，有帝哥来的、
然后哥斯拉呢是泰坦这边的王、
嗯、
啊，就是泰坦巨兽这边的王，跟人家那个刚那边是俩阵营的，
是
不是啊、不是一回事。
对，
首先来说他们一开始没联名之前是各个分自、
啊、对，
一个地面一个地底，
哎，对，然后这哥斯拉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因为他的出现，就是从他单个的这个电影出现开始，人对他就是两极分化，就是咱看这个电影里的人类啊，就对他两极分化，一波呢就是觉得他还是可以有保护人类作用的，
对，
一边就是说他出来就破坏。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在那个美国队长三里不是解决了吗？那帮超级英雄出来你能保证这一个楼不塌吗？
所以他需要保险公司，
对，
就是好多那个后来的那个科幻作品里边是有那个就是什么灾难保险公司的上保险、
是那个，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一个，就是基顿老师演的那角色、他们不就是清理清扫战场的吗？
对，他就是那工作人员，
哎，对，所以就是哥斯拉这也是一样，其实他的这个问题在很多超级英雄电影里
都
出现过，
但是主要是哥斯拉破坏有点大，
他不真是破坏挺大、
啊、
你看他在这场戏里边，我可好把海边的那些什么大厦什么大楼全给推了
啊、对，那没办法、
但是说这个 这个之前剧里边也说了，这个帝王计划好像建立了一套这个预警机制，说只要哥仨要过来了，这边先赶紧
撤了，所以楼里没人，大家看的时候不用有太强心理负担。但是最后大战的时候楼里有人，
因为突然出来，
因为那是突然出来的，就是说正常哥斯拉运动的时候，但是哥斯拉有一问题，它破坏古迹。
哦，
对吧？他过那个
哥斯拉喜欢古的，
对，喜欢老的。哎，他也喜欢那个什么，就叫什么国宝棒。
鉴宝，
他是懂的。哥斯拉
他喜欢，不是
哥斯拉，不是国宝。
应该这么说，你应该这么说，他是看着这些古建筑慢慢建起来。
哎，对，
你们人类当他是古的，但我觉得他还比我年轻。
对，所以你看，他找的是那个古罗马斗兽场在里睡觉，他没找一别的体育场睡觉。
哦，
对吧？
以前就见过这个，
哎，以前见过这，我熟悉。这我分析的啊，这是我分析的。
任窝，
对，然后、哦、对，因为挺建议大家去看的，真的是周末的时候去看看，这挺爽的，
非常合格。
我刚才说这么多，可能也没有，可能也就只是点到了这个电影的五分之一内容吧。
真的是，就那一个背摔就特别帅，就这种类似于背摔的镜头在里边儿很多的，很多是意想不到的，
而且是在金字塔边上。
啊、对对对，有这古剑什么的，挺可爱。哥斯拉虽然那么有强的破坏，但也挺可爱。但是金刚的表演真的影帝级别，绝对影帝级别。
但是这个不是瑟金斯老师演的了
啊、嗯，对，但也真的是影帝级别、
啊。后继有人，
后继有人了，就是虽然说他不说话，对吧？就是这种哥们儿别打。这儿走，你怎么打我？就这些你都能感受到。虽然没有对话，演得很好。他们起源都是怪兽，但现在大家对于金刚跟哥斯拉特别的喜爱，不是说电视电影里啊，因为电影里它这个还是有一定的破坏性。
对，您边上住一个就别了。
对对对，就是电影外的观众们对这两个 IP 其实也很喜欢，它是有一定的文化的这个变迁的，包括刚才。艾文说的就是为什么金刚会更偏人性，哥斯拉总要带破坏，跟他们原始 IP 起源也有相关的一定的关系。
突然意识到，这个系列从它重开到现在已经差不多10个年头了，
嗯、不短了，确实不短。
以前还觉得是刚就是重新那个，
咱做节目那几年刚开始的这个 IP，
第一集应该是2014年的吧？
对，比我们节目还早几年呢。
对。
对，早两年。然后这个先说说这金刚吧，金刚现在挺火的。刚才说了，它原名应该叫刚嘛，对吧？这个金刚是刚的王，美国30年代的一个黑白电影。它金刚这个 IP 非常重要，它是这挺有意思啊。金刚是个美国 IP， 哥斯拉实际是个日本 IP， 对吧？但是我们在片子里其实看到，这确实是哥斯拉的战力还是比金刚强的啊。这个也确实跟本身这个设定有关。嗯，金刚可以说是最早的一部怪兽片了。最早
就是咱们小时候应该看过那种6级版的吧，还是8级版的？小时候
好几个版，八
60年代、70年代、80年代。
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那个黑白的，
啊、黑白的是30年代版，
对，
看过。
上摩天大楼。
嗯，叫帝国大厦，
帝国大厦
砸飞机。这个金刚其实也是被各个，比如说我小时候看那些动画片致敬最多的，就比如有那种动画片拍到后头，他就是说会有一些这种搞笑级，就是这个所有这些演员演一个电影，就是经常是演金刚啊，演金刚这种。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对整个的好莱坞或者对于世界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你比如说。那个早期的那个马里奥的一些游戏里边，
对，
任天堂的第一个原创游戏就是金刚，
大金刚，
金刚守着一个女孩，然后马里奥
往上蹦桶，
往下扔桶
，马里奥蹦桶，
对
吧？
对
吧？捡锤子，然后
小时候咱玩过这游戏，
对，大金刚一、大金刚二，还有大金刚3，对吧？这个金刚实际上就是很多都会用到，它最早诞生在30年代，实际跟那个时代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关系。那个时代是经济
大
萧条啊，这个美国股票崩盘，然后这个我们当时课本也学什么资本家把牛奶倒到海里也不给普通的老百姓喝，
倒到河里，
对，倒到河里，反正就是也不给老百姓喝，就是经济危机了嘛，就是大家也找不到工作。这个金刚那个故事的最原始的版本诞生就是源自于那个时间点。他演的是一个女演员，她上街都偷苹果了，就是一个女演员都吃不上饭，长得特别漂亮的一个女演员都没饭吃，因为经济大萧条。这时候有一帮人说我们攒了点钱，然后咱们去拍一个这个怪兽，就他们开始说的还不是叫怪兽片，就是去一个荒岛上面拍一个这个爱情片。
一开始都没说这个剧情
啊，
这女演员先把饭吃了，最后才问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啊？
对 对，说找你演电影，找你演电影。然后他们就去了一个叫做骷髅岛的怪的地方，
对，
上面有好多土人啊，就是当地的这个原住民。然后这个时候发现的这个金刚啊，发现了这个岛上有一个巨大的怪兽金刚。那个时候的设定，金刚好像也就是七八米高，三层楼。也就是这么高，
差不多
这么高。然后这个金刚也是在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越长越高，越长越高。现在已经长到一百多米。然后这个那个设定，
那个、时期早期的金刚设定其实偏恐怖。
对，早期的金刚设定就是一个恐怖怪物。他跟这个女演，他后来就是最经典的镜头，就是把这个金刚拉到了，就是这个他喜欢
美国本土，
对，拉到纽约啊。这个金刚呢，因为这个女演员，他好像对这女演员不知道。其实当时不叫有意思啊，不是说有感情，就是觉得这是他的洋娃娃，这是他的战利品。然后就是这结果，他发现这个他被拿来表演了，拿来当马戏团表演。
啊、
因为早期金刚是用好像用船啊是给运回来的，
对，
他没那么大吧？
啊，对。然后就是拿他，就是突然觉得当马戏团表演了，他就急了。这金刚、
啊、侮辱了他，
啊、对，就挣脱了这个枷锁，然后开始又把女演员给攥在手里。啊，然后往这个就是塔上爬，往这个叫摩天大楼帝国大厦上爬，很多美国的这个飞机就过来打他。然后最经典镜头就是他一只手这个抓着女演员啊，一只手在帝国大厦上面
打飞机
啊，打飞机，一手把着女演员，一只手打飞机的这个镜头，影史经典。这个是被非常多的这个电影或者说是动画去致敬过。嗯，其实挺有意思的，早期就是跟艾文说的是纯纯的恐怖片啊，那会儿看的时候是很吓人的，那么从窗户里进一大毛手给这女演员抓走，对吧？这个后来你看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彼得·杰克逊后来拍过一版金刚嘛，他那版金刚就变成这个女演员跟这金刚是有感情的，
而且金刚握着他的手，你感觉是半握，
啊、
不想捏疼他。
对，是很，
我记得应该是零几年吧，
对，零几年一版
是
很爱的，所以那一
版
也就出现了类似于手碰手啊，碰一下啊，这个就跟小动物似的。
但是在那一代里边，那个就是。那叫杰克布莱克变成了反派，因为他梦碎了，他电影梦碎了，他要开始迫害金刚了，他感觉变成了金刚的对立面。
对，
我就突然想起来，我突然感觉咱们以前都录过，
是讲过，这是给大家讲过的
回忆啊，
有回忆了吧？
不然在他们我的节目里边，我能回忆了，
唤起
了，这得他妈多久啊？
对，然后呢，其实我就想聊的是什么呢？就是金刚这个角色为什么发生了变化？他开始是当一个纯反派、纯恐怖片拍的，然后怎么最后大家对这个金刚投了这么大的感情，其实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金刚的代表的是什么？其实并，我觉得很多时候并不是说创作的时候我就决定代表这个，也不是观看者心里想特明白，我为什么喜欢金刚？因为一，因为一二，因为三，其实都没有，都是很模糊的。但是机缘巧合，在那个时代拍了这么一个片子之后，大家突然在这个金刚感觉到了一种，哟，他在城市怎么这么不适应？这点是大家感受到，这个金刚为什么爬上了帝国大厦？
共情了，
对，就是后来发现大家本来他是个怪兽，结果大家跟他共情了，因为他为什么爬上帝国大厦？其实这是后来好多的人的一个讨论，因为那个上头是最危险的，就是你爬到上头你下不来了，你爬到一个高处，它不像在那个丛林里，你爬到高处蹦走。可能原始设定的时候，我估计猜测啊，导演也没想那么多，想的就是说这挺酷啊，咱们在让金刚在帝国大厦上这个砸飞机这个事儿很酷，确实很酷嘛。但是这个时候就会让很多代入，就说的他想逃离，这是金刚能选择逃离这座城市的最好的办法。
我也想逃离。
对，因为在那个时代经济大萧条，你会发现你本来就是说吃口饭能吃饱人生就可以了，怎么在这个城市里边变得这么复杂，没有工作，找不到工作，低三下四的去求职。为什么我真想逃离这个城市？我真想对这种
现给你一种假象，你其实像金刚一样，就是那种壮大。
对，
你很强大，但你被人类困在城市里。这个高科技的飞机来，你想不想把它砸烂？
给人一种那种共情式的信心。
对
对，
我想要的是什么？不过就是喜欢的异性和这个最原始的生活。结果现在被困在空城市当中，爬到了最高的塔顶，
还他妈让我打工在这儿。
对，爬对，还在这儿
干
什么？要取悦这些人类，
资本家还给你圈住了，
拿大铁链子锁着。
而你说我不是不敢抽你们，我只是忍着呢。
所以这个，
我有一天我不忍着，我他妈就把狼根给撕开了。
不是因为有房贷吗？
你的各种枷锁在锁着你，所以就是大家，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并不是当时喜欢金刚，是因为一二三四想明白了，但是大家 真的产生了一个共情，会觉得金刚好像有些可怜啊，人家在原始森林里活得好好的，你们为了挣钱，你们这帮人为了挣钱给他妈掳过来了。因为那个原片是他们那个两个人类男女是核心主角，他们都是正面的，他们对金刚没感情，看金刚很恐惧，金刚本来是要当一个大妖怪塑造，结果人类共情了，说人家在大丛林里活好好的，你们
人猿泰山也是这种，
对，
这
种，就是你们给他们活给带城市来，然后让人表演。
但是这种共情有点巧合成分在里面，
对，它是有巧合的。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不是早期设计，
无心插柳。
对对对，所以但是你干彼得杰克逊那会儿就不是了，
那肯定诚心
了，就后边的就是诚心的了，后边就是设计好的，就是说我就是要让人类跟猩猩进行这个共情，跟这个金刚进行共情。所以你看这个金刚其实在最早的设定跟大家喜欢他，是因为他好像代表的人类，他跟人类能共情，就人类也能共情他，所以在这个设定里边，这个之后的这个再拍的现在这个叫什么帝王计划的这系列的怪兽宇宙里，金刚跟人类必须能共情，必须能沟通，他虽然也是一个巨兽，但是他跟人类要有共情。所以你看片里边他不怎么破坏，他不怎么就是无辜的伤害这个人类，打起来是控制不住了啊！
金刚这个形象，从他早期设定，你说能够与我们人类共情，其实他是一种极致的更高、更快、更强
啊、
嗯！这是本身也是人的这种一种人本性的追求，
对、
嗯、
对，
所以咱们可以就是能理解他，
对，
能理解他。
对，所以这个片子其实金刚代表的是人类，
而且金刚是有意的。跟这哥斯拉说咱去下边打，
对，
上边有我们的这个人类，
对对 对, 对, 对、
啊、
而且有脑子，
对，
有脑子，但这就是这个
成熟了，
对，
成熟了嘛，所以已经不是那个骷髅岛的那个傻小子了，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了。
对，所以你看金刚在这故事里设定他必须要生活，最后生活在地下，他不能在城市里边跟哥斯拉似的那么肆无忌惮，
对，他知道你
搞破坏，
他知道你那个，
咱都一样，咱都是打工人。
知道哥斯拉有点油腻了，
本身叫霸总，
霸总，
人叫霸总啊。哥斯拉有哥斯拉的原因啊，一会儿讲。而且就是再有一点，这个因为这个片是怪兽片的鼻祖片，就是这个金刚的最早30年代版。其实刚才也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爬这帝国大厦。摩天大楼实际上是在这个30年代这个怪兽片兴起之后很重要的一个符号。其实我觉得啊，我有时候跟人聊这个事儿，我说这个怪兽片之所以后来出巨兽片的一个核心原因，是因为有摩天大楼。因为你在这个，其实我们这回看也会看到，它有在地下丛林里边的战斗，有跟摩天大楼，它最后一定要到地面，在摩天大楼下边打，就是在大厦下边打。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能盖起极高的大楼之前，在人类能盖起极高大楼之前，我们其实去聊过很多，就是说神话故事里边大怪兽多了去了啊，天一样高，地一样高，但这个形容大家是很难感受到直观感受的，只有这个摩天大楼盖起来了，大家真的对于大有一个感受，因为你可以想象出这是这个。
比例尺，
对，它是有个比例的。而且现在我看有的地方那个大楼就是为了建的有意思，其实它也有扒着这个金刚的，也有这个哥斯拉露个脑袋的，你真的能感受到，就是你能实际感受到这个东西有多大。之前说什么1万尺，你其实你不知道，
鲲鹏没有概念。
对，就是说你说1万尺跟5000尺，你
说人家鲲的游戏为什么是从一点点给你告诉你有多大？
对对，所以现在游戏里鲲得从一个蛋开始养，对吧？对吧？又没有让大家玩上这个真正的《山海经》，对不起大家。对，但是有了摩天大楼之后就有对比了。但是你看金刚那会儿是爬这个帝国大厦，但是现在金刚跟帝国大厦一边高了。
对啊，补钙了啊，
对吧？所以我们会直观感受到它长个了。所以我们在电影里看的时候，其实你它在地下打的那个大小感受，没有在地上感觉大。
对，你感觉它在地下打的时候，它就是一只圆，就是一只猩猩。
对，所以这个片子它是用这个情绪，就是哎，现在地下打你感受不出来压迫感，然后最后一定要到地面大决战，大决战必须到地面，在摩天大楼下边打，因为这个时候才能感受到，也出现了拿摩天大楼当武器互相怼。
你说这特对，因为就是在地下的时候，他在那帮钢之间互殴的时候，你感觉是猴山，对吧？但其实都是好几十米高的这个大壮，
对，
没感受。
对，他就是情绪的递进，他最后再上地面，最后上地面的时候会看到他们那个武器能勾着那个大楼往过扔，跟血滴子似的，对吧？这个就是为什么最后必须要在地面打，它有了一个比例尺，这个也是怪兽片的一个很重要能发展起来的原因，是因为有摩天大楼，这点很重要。反正这个是大概金刚的这么一个 简述吧，他为什么他怎么诞生的，他的这个诞生的源头，以及为什么他现在会跟人这么互通，因为人类的跟他的共情的原因。
接着你那说，就是一定要摩天大楼，而且摩天大楼一定要被毁。
啊，对，
因为哥斯拉这个形象就是在毁灭中诞生的。
对，讲讲这个。
哎，我们知道这个二战结束以后，就是美国对日本有一个控制期，哎，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日本的电影也在发展，但是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发展的。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代表性人物，因为哥斯拉他最初拍摄是以特摄的形式，哎，我们知道就是你一聊特摄就肯定离不开这远古婴儿，这是叫特摄之父，算是也是这奥特曼之父。哎，这大哥很有意思，这大哥其实他怎么发迹的，当然咱不能管人家大哥了，这老爷爷他一开始他是一个动手爱好者，算是一个手工爱好者。哎，结果有一天这个做了一个很成功的玩具就要大卖，出去庆祝的时候，哎，碰见这个隔壁桌跟自己桌这个大哥发生了口角。哎，这时候十几岁的这个远古老师就去劝架。哎，结果对面大哥其实坐着一人，这人相当于什么呢，就是陈凯歌老师这级别的。哎，就这个织正一郎，这大哥是版本龙马这个电影导演，哎，就相当于陈凯歌、张艺谋老师这级别的，他呢就是手工梗碰见这张艺谋了。结果张艺谋老师说：“我觉得你这个小伙子，就是因为聊了聊他的事儿嘛，说我觉得你有前途，就是说从事电影行业。”完了中间聊了聊，
给人劝架吧，怎么聊？怎么聊到电影？
因为这我们
都喝着呢。
哎，对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不打不成交嘛，就跟这哥斯拉一样，
是这么。
哎，打完架以后就聊嘛，说哎，我觉得你很有才华，因为他动手能力很强，所以这就跟他做特摄电影是离不开的。
对，
再加上他就走上了电影制作这条路，再加上这个五十年代，我们知道有这第五福龙丸号，这是一个氢弹实验。我们之前这奥本海默说过，哎，就是说他们这原子弹完了以后就开始研制氢弹，
跟广岛链都是同一宇宙。
是是是，
前两年我们还录了个广岛链，
确实
也说这，但是那是付费，你赶紧把付费这内容讲讲。
我就说跟这有关的，
对，有关的，
就说跟这有关的，他们是做这个氢弹实验，然后呢，其实当时的这个当量控制是有一定误差的，所以当量实际上控制跟预期有一定的差距，产生了差距，所以就导致了一些辐射的外溢。这个第五福龙丸号就是相当于受害者，当场的这个船员什么的，就是被受到了这个辐射。
一个日本的渔船被美国氢弹给辐射了。
你说当时他们做这实验怎么没广播说一声啊？那渔船还是打鱼呢，工作
人说，但是他们什么呀，就算错了。比如说他以为，比如说以为一百米，实际一公里。
就当
然实际面积是非常大的，因为它那个面积那么大，它那个一误差，它差出去的面积更大。
而且这个就是有这个比基尼岛
啊、
对吧？这就是也是之前金花聊过，是咱们现在这个比基尼的这个由来，
对，
很火爆的这个感觉。
对，
总之在这件事之后，就是对日本影响非常大，因为毕竟日本是这个受害方，而且那会儿呢，就是直接说就是美军解除了控制，对，就是对日本的这个控制。首先，咱要知道就是为什么要控制日本，就是防止你军国主义再度兴起，再扰乱世界秩序。但是后来发现，
通过这个事件之后，
通过这个事件之后呢，这个事件跟他解除封控没有什么关系，就是后来发现他复辟的可能性极低了，他们才解除这个控制。然后这个时候等于就是日本的很多这个文化产业它就很自由了，它不用再受各种的审查这种的，因为之前他们什么内务省外务省都要有审查，这次不用了，所以他们就是开发了哥斯拉这个形象。哥斯拉所代表的就是这种极大的人力无法逆转的这种灾难，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哥斯拉完全符合这个特点。首先破坏量极大，刚才就是金花也说了，虽然他迈着运河走，但是所过之处那个桥他没跨过去。
对，他是已经想降低一下了，但是他的最低已经是毁灭级的。
对，他的最低对人类来说确实是毁灭级。
就这电影这一幕真的印象特别深，他真的是趟着河走，
很努力的不破坏城市，但是没办法
啊，就是我想给人类只留下一个背影，但是所过之处这个桥迈不过去，那也只能断掉了。所以它代表就是这种的，就是因为一开始这个氢弹实验也是，我没想扩散这么大，但确实是这个当量有一些可能误算，就导致了这些外溢。
所以哥斯拉从它的这个设计之初就跟这个核武器有着非常紧密的这个关联。
没错，
我记得它最早版本里边就也说到了是核武器给扎醒的。
对，
远古巨兽，
这个是在它的这个人设，怪物设定，
怪物设定，
怪物设定。
而且那个哥斯拉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能量来源就是这个核能，
原子吐息，
这是它的营养，
营养哈。
对对对。而且在这个哥斯拉这个故事里边，就在我们看后来哥斯拉拍独立电影里边也提到了， 哎，他们往这个比基尼岛，这是更改历史啊，
嗯
哦、但是你觉得改得很有意思。
嗯，
人家往比基尼岛发射这个氢弹不是核试验、
哦，
是这怪兽早就有，
嗯、
我们发现它就在那地区、
哦，
我们想毁掉它。
对，帝王计划也这么说的。
帝王计划那个剧里边有一集
啊、
就是，
因为它得跟那个电影设定一致嘛、
哦、
啊，第一集的电影就这么说的。
他们是为了去炸哥斯拉，
哎，结果给人营养了，啊、给人营养人更强了。
人打一饱嗝，
对对对，
人走了，
对对对，
里边欢呼啊，我们胜利了。
对，
人是一打一饱嗝，潜泳走了，你没看见？
对，结果人还在水底下游呢。哎，这哥斯拉是这样来的，但是我们发现就是这个里边这哥斯拉好像变了
啊、
哦，变了吗？
变了，就是第二集啊，就是金刚和哥斯拉大战第二集，
就这集吗？
对，我们发现它好像跟以前的就是哥斯拉独立电影有一定区别了、哦。
哪里变了？
就是我觉得啊，就哥斯拉独立电影里面，因为它副标题叫《怪兽之王》。
嗯，
哥斯拉的主要工作是我要称王
啊、哦，
因为我们知道君主计划这个一启动、
嗯，
他就带着好几十个这种巨兽，
对，
在世界各地的这个巨兽，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有点像角斗士，
不是他明显看谁不服、
嗯、
我就得
对
干谁，
对，因为他要当王嘛，他就有这个角斗士身份，
实际上这就是领地意识，
是这样，而且是
就在这片大陆。你要不然就别出来，你要只要敢让我看见，我就弄你。
但是那北极那也没出来、啊，
人
这是为了对付地下，他得升个级、
哦、
啊，得升个级。
哦，我看人就跟家待着也没动。
但是那哥斯拉去、嗯、你就得躲开，你
得让开，
你还上来想咬我？
对，我需要你那个山洞现在修炼升级，我还把底下那打败了。
不懂事儿吗？
对，问题就在这儿，就是我觉得这哥斯拉转变就在这儿，
人是王。
对
啊，不是啊，他为什么打那个？
哎，
他是真的是因为他要去打地下，他是为了升级嘛？
是啊，
因为这集里边、嗯、哥斯拉明显感觉他好像知道，他有预知的这个感应，
他的心灵感应能感应到。
对
啊，就是所以我说这一集里哥斯拉转变在于哪儿、哦？就是他开始尝试跟人类和平共处了、
哦，
因为我们知道以前他是在海底找一海洞就钻里就睡觉去了、
哦，
主要睡觉跟猫似的。
现在他不是了。现在他在这个罗马，我一看这个罗马地区这个人啊，心真大。
嗯，
你边上住这么一货，你
不是也画了海报了，说你这不好，快走。
是，但是我看大街上人也不少，可能来观光的比较多。
人家也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是、啊、是是，但是就是哥斯拉已经尝试跟人类共存了，他已经不是在海底隐居那种深藏功与名，他是已经在地面开始生活了。
因为这个电影里边透露了，说哥斯拉就是要。就是守护人类，我但是我说
我说一下这个
怎么理解这个守护人类，他怎么守护了？
他是这样，就是刚才那个蛋塔介绍，就是什么第五伏龙丸号这些，就是哥斯拉最早诞生的那个设计。这个东西哥斯拉的诞生就是一个怪，也是一个大怪兽，而且从第一季开始，他就会就是黑白片那版。很老的第一版哥斯拉就会原子吐息，它很简单，就是代表核，就是原来说啊，它就是代表核能，
走哪儿哪儿辐射，
核武器
就是代表核能啊。我觉得不就是你后来会觉得，从核最早代表的是核武器也好，是什么是核能也好，它后来慢慢的是有一些转变的。然后之后其实大家会对这个东西不是那么恐惧。其实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说，你说那块有一个哥斯拉躺在斗兽场里睡觉，这事儿可怕吗？
如果真的，比如说就在护国寺这儿有一个，我就不来这儿了，我肯定不来了。
但我就住在这儿，我也没法搬家，只能接受。因为有一点，你想，如果你旁边有一个核电站呢？
我是这样，就是你说这意思我懂，
嗯、
就是说大家对于哥斯拉的这种认知是在发生改变。
对，
从一开始它这个原子弹刚诞生时候，我们认识到是它的恐怖，
嗯、
但是二战之后，这个核电站
啊，
核能啊。被我们离我们就越来越近了，我们开始对于核这个东西就没有一开始那么恐
没错
恐怖了，我们认为我们好像可以控制或者说有限的控制
它
了，就没有那么深的恐惧了。
对，你尤其是你看，觉得这哥斯拉挺好玩的，在这集里边有些地理梗，就是干就是一就是他去打那个北极，就是打那极地之前先去哪儿了，去法国了。为什么去法国？法国世界核能那个核电站
最多的，
先吸点营养。
对，它有没有美国多我不记得了，但是就是说从平均密度来讲它是最高的，哪哪都是核电站，就是很有可能就是法国的朋友就是说家旁边就是一核电站，其实如同搁着一个哥斯拉一样。
但就是说这核电站就在这儿了，我搬了可以，哥斯拉会动啊，他要跟着我呢。
哥斯拉没那么爱你，你要是到哪儿、哦、哥斯拉到哪儿，我觉得你可能挺值钱。
哦， 有可能跟那小姑娘似的，
对，你就能站在哥斯拉的脑袋上统领世界了。
哦，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对吧？
有这意思，
对吧？
有这意思。
然后这个跟说过来，就是哥斯拉最早在日本诞生的时候，就是去反对美国的这个核霸权。哥斯拉代表的就是核能的恐怖，对城市的这种大型破坏。而且日本也是唯一这个受到过这个
核的
核爆炸啊，它是核攻击的，他知道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对于这种大楼的倒塌，对于他们来讲就是比较直观。
他就跟辐射一样，这么多年
啊，你什么也对
什么都没看到。
对，关于这个，大家可以听听我们的那个《广岛之恋》的付费节目啊，这周二
什么都没看到，
什么都没看到。
哎，这就是反正他这辐射就跟哥斯拉似的，哎，一待这儿就这么多年，一直陪伴着大家。
对，然后呢，后来就是说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儿，我觉得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大家对核能发现它是有用的啊，比如核电站呀什么的。但是这些核电站随时也都可能发生危险呀，
是啊，
对吧？这个历史上这
最近也发生了这么
多乱七八糟的事儿，对吧？这个但是大家还在用，那你不用它又怎么办？对吧？所以这个哥斯拉后来大家对它的这个状态，我觉得有一种心态的可能性啊，我只能猜测，就是因为当哥斯拉这么强的时候，我记得原故事里边哥斯拉就是打不死。对吧？最早的故事里也打不死，只能
早期设定就是无法跟他对抗。
对，最后就是只是他不想打了，他回家了，只可能是这么一个情况嘛。就早期啊，因为后来就不一样了，后来就各种怪兽全出来了，还他们互相加 buff， 对吧？就是早期设定就是很强，那怎么办？我觉得有的时候有人会有这种心态，就是他太强了。不如我就加入他，
就签那个就是监管合同呗，
不是
跟美队一样，
谁监管？
其实从哥斯拉的单人的那个电影里边来看，他还是作为人类的这个对立面。
对，就是你监管，你说美队能监管，是因为美国可以上军队控制住美队，就是他那个最早电影里边，就是日本军队根本就控制
不
住，打不了哥斯拉，那怎么办？对吧？就加入他，我觉得他是保护我的。这个心态可能会有这种转变
哦，自己骗自己，
所以在后来的一些，后来的一些哥斯拉的故事里边，就是不是到不只是到这个帝王计划里啊，就是最早日本的很多故事里边，哥斯拉就变成好的了。我觉得这个转变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哥斯拉的这个代表发生了一些变化。它原始代表的是核能，具有极强的破坏性。我觉得后来有一个扩大性的一个感受，就是它可能代表的是一种自然之力。我觉得这一集里边其实已经有点会提到，它是有这种
自然规律。
对，就是你抗拒不了，你只能面对。
不就是我们的生活吗？
啊，对，就包括这次他说的冰河期的问题。
我操，哥斯拉代表他妈房贷，
不是房贷，
自然的，
就是生活嘛。
天上打雷下雨这种，
对
啊，下大雪冰雹。
因为这一集里边特意提到了那个冰死了，就那个雪魔。
对，
它代表的是它能产生冰河期，其实它就是代表已经是自然了，就是比核能还大的一种东西，
甚至于地理规律。
对，规律大地震。对吧？这种破坏你根本抗拒不了，你需要学会和它如何去
共存，
而不是你去驯服它。你可能驯服不了它
啊！对，有人尝试过，
但是刀疤
被反噬了。
刀疤不是能驯服的吗？
对，
拿那小刀啊！
但是呢，
他的下场
呢？他最后变成一大冰坨子猴，
对，
冰坨猴，对吧？你还五猴六猴的，你变一冰猴，对不对？你最后也被他反噬了。就是他，我觉得就是现在哥斯拉的一个文化。转变就是它代表的一种强大的自然力。你就这么说，其实强大的自然力，你要这么从广义理解，就是核能。太阳不是吗？
对，是太阳能。
太阳能就是核能啊。
因为这个核这东西不是发明出来，是发现的。
对，太阳就是核聚变什么的这种巨大的能量，你根本控制不了。我跟太阳要较较劲，我让你几点几分，你给我灭了。
可以射它吗？
可以。
还可以中他呢，
还可以追他
啊！你中他，对，还可以追的那都死了，射
对，
中的那也不怎么样，一个挂在冬天，一个不是一个挂在北冰洋，人北冰洋那
一个挂在晚上，
一个挂在北冰洋，一个挂在南极，人家那个什么企鹅都说滚，什么人家站在冰块呢，北极熊都说滚，你自然规律不能挑战。就是你要顺应它。其实你看现在这个片子里边，哥斯拉就是始终要有破坏性，因为自然的这个东西就是有破坏性，你不是说没有破坏性，你不可避免的。但是呢，它又是孕育我们的。你说没有太阳，没有就没有这个大风，没有这个大雨， 那没有雨可能庄稼就旱了，对吧？总得下，他可能这回下了多点，哎呦涝了，对吧？就是你如何去面对它，如何去跟它共存，
这实际上是这种你说自然之力对人类的这个，这就是他们就是规则。
对，
其实古人类就是古代的咱们的人类一直都在适应这种规则。
对，
只不过到了这个现代化，这现代人类开始好像试图想挑战他们。
嗯、
你看这里边这个电影里边这种族伊维族，哎、
嗯，
就是很虔诚，我拜你们，我就跟你们共存，是吧？我也不怕说我要跑哪儿，我要打你，我就共存，拜祭奠是吧？摩斯拉，我就先拜你，你就是我们的神，是吧？你就应该这样才是一个合格的人类，
啊、
知道吗？
有危险我就摇人。
现在人这个自大的人类还企图想跟哥斯拉什么对抗？
你看，但是。是这片里边人也表现了人类的智慧，
你这人家电影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嗯、
你们这些人类别说话就完了，闭嘴啊！你
们
心灵感应，
我们给金刚上机械臂了，我们金刚配上机械臂是不是能跟哥斯拉一搏、
哎、我们
看这，但是呢，就我因为我看这电影我发现就是金刚跟哥斯拉还是不一样、
嗯、
哥斯拉就是人家是这怎么着更接近于魔法这个概念、
嗯、
是吧，吸
能量
是吧，马纳是吧，但是你看人家金刚呢还是
物理
性，还是吃肉的，还是靠吃肉，
对，
还是不太一样，
对，
还是得补充这氨基酸蛋白质，
是，还是需要这，还得换牙，你知道吗？
对，
人换一大钢牙，
没错，
换一大钢牙，装上机械臂，是不是可以跟哥斯拉掰掰腕子？
哎呀，这个你要说这，我觉得
所以你看这样看，这么来看就比较好看。一种是代表自然之力的极致，
没错，
哥斯拉，还有一种是我们这个血骨的这个
血肉加科技，
有血有肉，加上这个人类外骨骼科技啊，这些东西。其实他们是两种碰撞，
没错，这个是这片这两种不一样的这个怪兽
啊、哦，人是打辅助的，
对，人是打辅助，我给你上科技嘛，
哦，
人上科技，你还是得靠人金刚得多吃，得吃
营养，
对，有营养
啊、但是你要这么说的话，这金刚换上这大钢牙下去，他们那个原住民的效果太
啊，
哎，你怎么能用这玩意儿呢？
是不懂科技嘛、
啊？
他们就是不懂科技。最后、
啊，他们牙没有蛀牙是吧？
不是，对，因为他们都吃不上甜的。
哦，有道理，有道理，
没文化。
对、
啊，那些都太没文化了，
一直被人奴役，只能在那搬砖头。你能吃点什么？他们
这金刚就是从这些族群里边走出来的萨普，
刚是现代人。
那些人还笑话他，实际上人是萨普，是吧？
刚有点现代人的代表。
对啊，刚是现代人了，他跟现代科技结合了。
时髦啊！
你这刚最有意思，会上医院。
哎，真是！
他为什么最早蹦出来呀、啊？牙疼，指牙疼，给我换个牙。人会上医院，就底下那堆还笑，哎呦，你看他还拄个拐，
对
吧？
对，
我肾结石给打碎了，闹着玩儿
啊！他们就得扛着
啊，他们疼就扛着，还觉得 哎呦，我这很坚强啊！您看我这打碎了，就这意思吧。他是不是？其实这个里边这个金刚，就是由于人类的共情。跟他的这个共情，他代表更多人性，然后就给他上人类科技。而那个哥斯拉最早的代表的是核能，后来代表的是整个大自然的这种不可抗的这种，既是灾难又是诞生人类的这个土壤。你得受着。
哎，你正好聊到这规则了，
嗯、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嗯、啊，因为咱们也沾科幻，我想问、
嗯，
就是人类的诞生、人类的发展属不属于自然规律？
属于啊。这马斯克说，我们就是为了给归那个归集那个
给 AI 什么的，
对
过渡
过渡呢，最后一定都是 AI
真够惨。
全宇宙，我们也是一个过渡阶段，
我们是过渡产品
啊，过渡产品。哎，我们就是为了造它，最后我们也拜它，就跟拜哥斯拉一样。
必然，因为那个未来，我相信肯定什么脑机接口啊，还有植入芯片啊，外骨骼装甲，你人类
都得上。
其实之前咱前两天好像做节目说过吧，
嗯、
我觉得你真要想移民外星的话，肯定不可能是这个肉身，
对，
肯定得上，
身上怎么着也得武装一下。
对，
那时候不就其实这时候就。多说两句啊，你可能就特修斯之船那概念了嘛、
啊、
是吧，你身上件如果被换过，你还是不是人这个问题。
对，
我相信咱们现在肯定还是在过渡期。
你就这么想，金刚都装上机械臂了，
就是金刚已经开始出现特修斯之船的问题了。
对，金刚带上这个机械臂外骨骼装甲，他还是不是钢？
对
呀。他现在就是金刚了，
特修斯之钢，
他就成钢王了。哎，就是你看这片他最后跟 他中间不是有一段跟这个，你看他想邀请哥斯拉下地下一块儿打，但是哥斯拉蛮不懂事儿，上来就跟我们金刚就得挑衅一下，非得来两
下。因为我突然觉得，可能当时哥斯拉觉得，因为哥斯拉之前不是一直在给自己蓄能嘛，升级，他可能一开始误会了，他可能一开始误会，以为是金刚要上来
要挑战，
又再次挑衅他呢，
对，
所以他一上来就。金刚不是从地底上上来，他就跟金刚要打了一架嘛。
他也看不懂金刚那个大哥大哥帮帮忙的这种表情，因为他是自然之力，他不懂人类的情绪。
自然之力不惯人毛病，
对，
所以后来他们俩下了地下之后，哥斯拉就
明白了，
明白怎么回事，
明白怎么回事。这个时候，
因为一看，因为哥斯拉一看，原来你这个刀疤一直在奴役我们老祖宗
啊，
那我得跟你
对奴役，就骑着我们这个。对不对？刚你也上来，
我跟你说，金刚就是有学习能力。他看着那边那个刀疤骑着那血魔，他也来劲了。他
但是他不敢直接骑，
他不敢骑着，他先跑起来。完了，意思你看他，我你看他那边弄，我也扒你
一
下，
扒一下，扒了一下，哥斯拉就像扒上了这个飞驰的骏马，
啊、
对不对？
是，
对吧？这是不是这意思？
而且就当时就是我看那场，就看到这幕的时候，大家发出了惊呼
啊，特别酷
啊，就是大家没忍住的，就是。发的肺腑那种惊呼，
应该起，
我真觉得特别酷，就是对吧？
就是
哥斯拉那，
因为我们已经把那个我们自己人类的感情都注入在这个金刚身上了，就是说我们他扒了一下啊，虽然没骑，算半骑吧，但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我们仿佛在那一刻驾驭了核能，
对，驾驭了自然之力。
操，这片儿都他妈有哲学的这个意味在。
哎，我跟你说。那个背这个怎么故事背景肯定也有这一部分，真的，这是他这个怎么说这个故事核心、啊？
对，这是这两个 IP 的核心吧？
因为
一个是人类的同情，一个是不可抗的核能自然、
哦那。那我理解错了，因为我一看到这儿，我以为是人情世故呢，就是我不敢直接骑，但是我又得有这一动作，怎么办？
啊、这也有，这边是代表人们，他、也有。
我操，那金刚这个智力发育也太快了，
他不能直接骑哥斯拉。
你别忘了，他跟伊维族一直有这个沟通啊，
对、
跟人类其实有沟通的、啊
哎。认真说，就是说他如果真骑。哥斯拉的话，哥斯拉粉人也不干呀！
啊，肯定，
对吧？
这倒
他这个人情世故是有场外人情世故，
对，也就是扒一下，
扒
一下，
偏方有人情世故，
对，得扒一下，这个确实有。对，而且还有这次还有摩斯拉，摩斯拉这个，
摩斯拉这在这部电影里面太出彩了。
摩斯拉其实代表的是人类的一个美好想象。这个摩斯拉其实，在最早的日本的那个哥斯拉系列里边，一直也是人气第二吧，这个女性最喜欢的怪兽。啊，这个排名第一，而且他一直是跟人类有沟通，之前都是双胞胎召唤嘛，然后这次是一个小女孩来召唤了。但是你会发现，摩斯拉跟这个金刚也不一样，跟这个哥斯拉也不一样，它代表的真的就是人类想象的最美好的东西，完全的就是为了人类。
我操，我觉得
它是人类祈祷一种虔诚祈祷之下的这个产物，
对，
美好的，像圣光一样，
是有意义有用的，
对，它就如同圣骑士，
它是奇迹的代表，
啊、
或者神迹的代表，
就是你干好事儿吧，
有爱
、嗯，因为你看它特别有爱，它就是保护人类，
而且它我觉得更接近东方嘛，因为首先从这官方资料来讲，它是从云南出来的嘛，
对，咱们中国的
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他特别有咱们这个隐藏人，就是武侠小说里说的隐藏人的感觉
啊，世外高手。
他出手不下死手，你看了吗？
这么厉害吗？
哎，真的，他你看他电影里他下手从来不下死手。
哎、对，
我就是拿网给你网上就完了、
哎，点到为止，
是不是就跟熊猫人似的？一兽人一人类咔咔对磕呢？不，我就拿棍子给你俩拨开就完了。
对，我给你上太极，
对，
给你缠住就行
了。就是特东方这形象。
嗯
因为一开始那个双胞胎博士也是张老师演的，特东方这个形象。
不是你连摩斯拉都要捧，
我挺能捧的吗？
这彩虹屁吹给摩斯拉，
吹给喷子，吹给喷子。
不过那个就是在片里边的确实挺重要的，因为那个哥斯拉跟金刚打的时候，是摩斯拉一出现就不打了，
调停
了啊，调停了，就是。
哦
是吧？有东方这种感觉，
确实有东方的那一部分的感觉。
以和为贵，
对，
咱们就是携手对付下边那坏人
啊，有脑子，
对、
啊，而且就是说实话，有点这个无缘无故的保护人类，
有
啊，人类虽然说跪拜了吧，但是
实际上好像不太会有，
就是你所谓的跪不跪拜，你对摩斯拉来讲又有什么呢？你就是他吃的也不够他吃的，
有什么？
就是对他的这个。 这个美好祝愿吧。
我觉得真的这就特别像那观音菩萨。
对，摩斯拉就是观音菩萨转世
啊，真是
就这意思啊，这真是观音菩萨，
天上下凡就下来了，而且就闪着金光。
嗯，而且那个因为在上一部里边摩斯拉的戏份更重一点，他上一部是相当于牺牲自我，然后让这个哥斯拉进化，
就是一直没死，就是涅槃
啊，对，他有点像凤凰，是吧？
他是应该是留了一个茧，
留了一个蛋，
留了一个蛋，实际是留了一个蛋。但是每回人类有难，这个蛋就会被孵化出来，啊，真的。但是上一集真的是很感人，好多人说看都看哭了，
啊，牺牲自己加了个血，
牺牲自己不是加血，我操，就给一大 buff 啊，上一王者直接，
啊，
对吧？上了一王者，这直接那个哥加一能量灌注的这种，直接哥斯拉开红莲状态。这回这个是金光灿灿的下来调停这两边，让大家以和为贵，对吧？这个因为确实在那个怪兽宇宙投票的话，这个摩斯拉的这个票数还是很高的。
但是那个组队第一多的还是愿意跟哥斯拉组队，
都愿意跟哥斯拉组队，因为哥
厉害。
因为摩斯拉是给你 buff
啊，对对
对，
对
吧？我跟摩斯拉组队，摩斯拉让我战斗力强一万倍，我估计我也干不过哥斯拉普通警察。
是不是这里边真的正经打的话，真的那金刚真的打不过哥斯拉？你像这他打哥斯拉多少拳？没事儿，打不顺，这连哥斯拉也都皮儿也没破，血也没流，
而且他竟然想像拖死狗一样把哥斯拉拖进洞里，
嗨，这就是我们金刚身上的这种
韧性，
这种莽劲儿，
人家叫韧劲儿，很有韧性，
真是什么事儿都敢干
啊！我就是即使给你揍晕了，我也要带你去地下，咱们一块儿打别人。
让我看到了鸣人跟佐助的感情。
很可爱，很可爱，这个挺有意思的。
反正这部电影，咱们节目上这天应该也上了啊，应该是这周应该就上了。反正非常，非常推荐这部电影，因为许久没有看这么爽的爽片了。
对
特别
痛快，
特别的解压。身边很多朋友看完之后都说特别解压，有很多朋友就是下班之后去，
没错，上一天班之后累了，心情不好，对吧？去看看，尤其是我们第一个发言的一个朋友，他说他在里边看那个刀疤像他老板，
然后回去加班了，
然后看完了这个金刚哥斯拉一块揍他，心里特痛快。
对，而且
让他们我们加班，让
我最后还是想说啊，这部电影里边有一个特别出彩的一个角色，我们都没有提到，希望大家可以去看电影的时候自己发现，因为我觉得那个角色，小剧透一下吧，实际上是金刚在这部电影里边结交到了一个小兄弟，我觉得那个小圆真的，大家去看吧，那个他真的在这部电影里戏份非常重要，
特懂人情世故，
非常丰满形象，
其实实际上长得特别像我们金花以前一同事。